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三十六篇。好，当我们读大卫的诗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想，就是大卫的诗歌把里头的心情，把里头的感觉，把他当时的那种感受，完全的表达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在听一些歌，那些歌里头把心情，把忧闷，把伤痛都唱出来，那样的有味道。可是当我们将来读大卫的诗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跟一个的领会，就是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跟大卫当年所站的位置是有不同的。当我们上个礼拜在读诗篇三十五篇的时候我就铺了一个这样的基础就是这个基础是我们今天站在耶稣基督已经救赎我们的这个年代，跟当年所有的冤屈只有神啊你来刑罚你来管教是有不同的，跟神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是有不同的。那在这样的一个里头，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诗篇三十六篇就看到一个是人的罪恶，另外一个是神的美善就是做了一个对比。真的从人的角度看，就是看到人性的问题的时候，就看到了人的很多的罪恶。可是当我们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的时候，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属性，神的美善来做一个对比。好，首先我们就从这两个观念来看，第一是人的罪恶。那么当说到人的罪恶的时候，第一节就讲出了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当一个人眼中不怕神的时候，那你可以想象他有什么东西不敢做，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就是只要是与我相冲的，只要是我看不顺眼的，那就是人性里头就会有很多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边所说的各样的罪孽罪恶各种的恶行就会显露出来。那么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恶人当中形容的这些所谓的恶人的罪过，恶人所形容的，其实想深一层，他还不是在指那些外邦人啊，那些不认识神啊，那些可能是其他的国家，那些想要来攻打想要来侵略的，恐怕他不是指这个。因为大卫他所面对的是他至亲的人，他所面对的是他的岳父，就是这个扫罗王，他所面对的是他的悖逆的孩子那个亚沙龙，他所面对的是他至亲的这些的所谓的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甚至是家庭里头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来敌对他？是因为大卫做错吗？是因为大卫犯罪了吗？是因为大卫作恶在先，以至于他要被报复吗？其实不是。你看到大卫他都一直在走在一个非常所谓的正直，所谓的公义，所谓的良善，所谓的一个好人的这个情景，可是却引起别人对他的妒忌，别人对他的不满，或者别人对他的一种的没有安全感，而想要加害于他。所以当大卫在逃避追杀的时候，所以他的里头就有很多，神啊，我都一直做得对，走得好，可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你的百姓，你的子民，他们却要这样的对付我？所以从一个角度是他们眼中根本就不怕神。如果他们知道神是祭邪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那他们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在大卫的年代，他们已经拥有了十诫，拥有这些律法十诫当中今天晚上要叫大家背十诫，还记得吗？十诫当中的第六诫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记得？不可杀人。是啊，其中有不可杀人。可是当这些人要去追杀的时候，很显然他们不把神所说的当一回事。那这种的杀人跟在战场上的杀人，那是有不同的。OK， 因为 在战场上要击杀那一些仇敌，那个是神有吩咐，那个是那个即使在现今的道德伦理的当中啊，也有讲述这种什么是杀人的罪，跟在战场上的杀人的一种道德伦理的问题是不同的。所以当下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那种沙场上的杀戮，而是指这种对无辜的人的杀戮。所以这很显然是一个违背神，那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这个就被形容一个所谓的眼中无神。当一个人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就会任意妄为，为所欲为，按照自己心中所想的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今天这一段所形容的是一种的心中没有神，或者是不把神放在眼里。当一个人不把神放在眼里，当然更不会把人放在眼里。那意味就是说他就会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私欲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因为就是人性的里头，就是会有一种是懂真理的人，是讲圣经的人，可是当人用私欲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扭曲到一个地步，是非常可怕的。而那种的可怕就是会把所做的恶变成是我都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你会看到当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形里头的时候，一个是有了恶行，但另外一个是也用刚好我们在帮助的这个人也用诗篇，也用大卫的诗篇，也用我们刚刚在读的诗篇来做祷告，而就形成了一个咒诅。他里头所祈求的，他跟神走得很近，但是就是要看到对方死，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咒诅。那我们就看到这是其实这都不对，因为这个的里头会显出一种所谓的不法。那其实我们礼拜天在那个主从的追求的时候，就犹太传道就提到了一节经文，在罗马书1:28的那一段。1:28里头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就是当人不认识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私欲来看，不把神所说的。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当人偏行己意，或者是有偏差的，抓住某一些东西来看，而就做他所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到一个地步神会任凭他。那这个也很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那边也就说到说到那些所谓的幕后有一种不法的人。那不法 lawlessness 就是没有法治或者不遵照法治。那这个我们讲说是一个人犯法违法吗？其实不是。当一个神的儿女不听神的时候，他就会来到这个所谓的不法。那这些不法的人，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他们做起来也好像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却有很多的违背了真理，或者说不信从真理的这些虚妄的事情。那这个背后有一个情景，就是不法。当一个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法的事情就会出现。那所以从这个观点，就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陷入不法，我们都不以为然啊，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有理由的来指责另外一个人。特别是当我们在家庭生活在一些肢体的关系里头当我们有一些的指责的时候，其实要非常留心我们的动机有没有爱，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是要挽回对方。你看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不是挽回对方，我们是因为 看到一些情形，我们也用一些真理来定罪，但是我们的背后的动机是要置这个人于死地啊。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头的动机其实也是好像陷入一种不法。所以我想神的真理是要不断光照我们啊，提醒我们啊，勉励我们陷入在这样的啊一个的光景里头。好，那第二，我们看到当大卫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心情，跟我们今天站在另外一个耶稣基督已经救赎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要留心我们的表达是要到什么程度。那当这里第二，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最后这一段里头所形容的是把神的美善啊，神的属性哦，就表达了出来。在这几节经文当中说了有整十个不同的属性哦，当中特别当一开始第五节第七节第十节其实都形容到神的慈爱哦，这里说到慈爱还有包括信实，慈爱跟信实的这个属性。那神是慈爱，神是信实，所以当我们说神啊你管教这个人，神啊你致死这个人，其实我们就忘记了神的属性的当中他的慈爱。当然如果从就业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神的公义并存的情况底下，这个人犯罪作孽其实他是该死的。可是其实我们看就业也一样的，神也在等待人回转。当人回转的时候尤其接下来我们要读耶利米书，你会看到耶利米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宣告神的审判，是因为当人作恶罪孽的时候，哪怕自己的百姓都会面对审判，可是在宣告审判的当儿，他都一直会留下只要人回转，当人回转的时候神会后悔，神就不会降所说的刑罚。这个是神的属性当中的那一份的慈爱。当慈爱跟公义对比的时候，你发现慈爱是比公义更广更大的，因为公义就是你错你死定了，可是慈爱更大，是因为你虽然错了，如果你懂得知错悔改，你还有回头的机会。那神是这样的属性，换句话说，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今天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效法神，神要我们有这样的属性，就是永远抱着一个慈爱，是给人有回转的机会。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再也没有给你机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的气愤，这个也是比较是像恶者的属性，就是说我就是要你死。可是神的属性不是，神的属性是要人悔改啊。所以当我们如果对付或所谓的对付对付那一些作恶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深的动机是要对方悔改，是要对方有机会回转哦。所以不是完全没有给对方余地的哦，这是第一个属性。第二，讲到公义跟判断哦，就是在第六节那边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啊。耶和华 OK， 先讲到这一个。第二个，公义跟判断，这个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我们就看见它是有一个标准。所以今天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很容易就陷入大家有不同的文化，标准是什么？真的，所以当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国家，其实民主的国家跟神的法则其实有一点不同，因为神的法则其实不是民主，而是以神为主，以神的真理为主，因为它是绝对的标准，所以它的标准将会成为一个不是你认为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好那就大家就赢了，不是的。所以民主如果领袖在公义政治里头，感谢主这个民主的制度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有很多暴君，当然就是会促使说为什么整个社会好像要走向民主才是比较好的。而事实上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标准其实不是民主。那民主的一个弊病是什么呢？就是当如果大家都喜欢比如说犯罪，比如说某一个恶行，可是当表决的时候，因为多人认为这样是好的， 所以那就这个会变成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一个问题。所以当神说他的公义啊，就是大卫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所形容的是大卫有着就神有着绝对的公义的那个标准啊。就因为神有公义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的标准在哪里，真的也是回到神。所以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很常我们说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怎么看，那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标准。好，所以这个是属神的人看到神的公义，我们也要有神的公义。那第三个小点说到神是保护嘛，因为同样第六节的下面就说到就是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你看到神的救护不只是救人，就是连人所拥有的深处神都一样的会保护。那这个是我们就看到神的眷顾今天神的保守包括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产业神同样的可以救护。所以这是神的这个属性。所以同样当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就看到要看到对家人的一个保护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人会陷入一种，比如说当夫妻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会站在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把儿女拉在跟你共站在同一个位置，那一同来攻击对方。其实这个的里头表面上好像是保护，但是这个的保护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伤害因为又把一个仇恨的栽种就放到他的里头。所以今天就看到神的属性，我们不是单独从一个层面就是全面的来看。那第四是在第七节说到遮盖第七节那边，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就看到这里所形容的神是不只是保护而且这个保护成为一个遮盖活在遮盖之下真的是很重要活在遮盖之下的意思是有人罩着你，有人就是也可以讲你，因为是看着你。但是当一个人没有在遮盖之下的时候，其实问题会去到很严重，因为人总会以为我看的就是绝对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旁人在看你你所做的对或者不对所以我就会看到当今天现实里头就会出现一些很扭曲的，当一个人在作恶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抓住圣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其实我是在遵照圣经的。但是遵照圣经，如果我们只抓某一节，你看到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圣经很常是要对照的就是这个是第四第五就第八节那边说到是一个供应就讲到在神的殿里的肥甘，就神的殿里的各样的丰盛丰富都是要叫人得以饱足。那当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什么？因为神的殿里为什么会丰富呢？难道去到神的殿里头可以吃自助餐吗？其实你所看到的这里，很显然他这个丰富所表达的是一种从神而来的供应，是各样的丰盛。所以今天我们也明白我们的富足不是在于我们能够赚多少，乃是在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怎么样的一种生命。一个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一个所谓很爱主可是却面对生活很愁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一个角度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喜乐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因为那是在神的里头得到的所以这个是在神里头是应许我们他有供应。那第六又说到这个生命第九节，因为在你里头有生命的源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里头是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属神的是有生命的属神的就是看到生命 跟当我们说到生命树的时候是建造，可是人性的里头很常就是拆毁啊，有很多的拆毁，所以这个是要留意。那第九节特别说到真光，下面也说到，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神的光中我们就得见光。可是如果不是在神的光中，我们就会黑暗。如果没有在神的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黑暗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是生命要不断的被光照。所以当一个人在教会在小组，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生命比较有机会被光照。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你所行的不是你自己看的，你的周围的人一旦知道，就有多人跟你一同来评定或者鉴察，就是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行在光中不是带着仇恨，行在光中就不是充满咒诅。虽然你的生活或者你的遭遇也许是很委屈，但是当你行在光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怎么样用慈爱去对待，怎么样用恩慈去挽回，去看到事情是要活出神的属性。那么我们再看从11到12最后的这一段，也给我们看到没有，从第10节 OK， 愿你常施恩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理正直的人。这个祷告就是抓住了神的属性是神的属性是会施恩的，但是他施恩是给认识他的慈爱，愿意行在他的慈爱当中，明白他的公义能够走在他的公义里面的。那么所以11、12节下面所说的就是这些骄傲的，其实也就是是神所抵挡的。那么慈爱公义的就跟神同战的。那所以当我们看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有一个流程。那这个流程是什么？神的属性首先给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属性，这个属性提醒我们不要作恶。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第一个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不作恶。那不作恶那个是怎么样显露出来呢？只有当你面对一些比较为难你，或者是不公平不公义，或者是一些你被亏待你被恶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显出我们里面的恶因为他做初一嘛，所以我做十五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他恶在先所以我不要给他欺负，所以我就会这样来对待他，以及给他欺负倒不如我先下手为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不是彰显神的属性，反而这个就把我们里头隐藏的我们因为来教会久了的人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所以什么是做基督徒所以做基督徒我们都在平安平安平安你好你好神祝福你平安，哇回去的时候或者是走出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另外一副脸孔。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好像是已经懂得教会的文化但是今天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第一就说到不作恶，那不作恶这是第一。那第二活出神的属性，这更深一层。那活出神的属性，那不作恶那怎么做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好像只有两个选择，一嘛就是好了我就做傻子咯，可以给被人家欺负咯，我就继续被欺负咯不够啊你再欺负多一点咯，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给他打是这样子的情形吗？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话好像很不可理喻，但是事实上耶稣真的是这样说人家要你的礼仪你的外衣也给他，就是这种好像我宁愿吃亏。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要活出神的属性，因为本着爱本着神的属性，这个其实是所谓的更高的一个生命。我如果全然是属于神，神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遮盖，你要欺负我你欺负你还要占我便宜你占吧。就是当一个人跟神同战的时候，他明白 我要做神要我做的。当然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说那就绝不都做傻子，但神也给我们智慧，所以耶稣也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可是纯良像鸽子，就是我们的动机是良善的啊，但是我们的整个表达是给人家感觉是人家可能好像以为好欺负啊，但是我们是与神同在。然后除了不作恶，就要活出神的属性，那么再来更深一点，就要爱你的仇敌。怎么爱你的仇敌呢？就祝福他，就祝福他。那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看到他一直在咒诅那一个所谓对他不好的人，那我们就一直会告诉他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因为如果他没有真理，当然那个就无话可说，他是有真理，所以我们就要用真理来提醒他之所以不好。那可是他觉得，可是他明明面对那么大的委屈，所以他既然肯祷告，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好，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说出来，但是你可不可以加一句，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既然你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你要活在神的保护跟遮盖之下，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心情表达出来，但是你要对神继续说，当然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如果当我们愿意照神的意思的时候，神的美善是要挽回每一个人。我们回到一个最终的基础，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为我死，他也为那一个作恶的人而死，或者恐怕他更多为那个作恶的人死，因为就是耶稣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你说我只有一点点罪，或者我的小罪，他的是大罪，可是耶稣就是为那个最大的罪，他也是为他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跟立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作恶，活出神的美善，然后更加的是要活出神的属性，就爱仇敌，为他们祝福。我想这是人的罪恶跟神的美善放在一起的时候，属神的人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神的美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不容易，但是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去进到他的真理，以至于能够被他的真理来引导，就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这是圣灵要帮助我们的。所以预备迎接五旬节的到来，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真理的灵要把我们带进真理来领受，活出真理。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